翻到《列王纪上》，《列王纪上》第四章第25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十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我们特别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句子叫做从但到别十巴。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召集我们今天下午，主啊，你又给我们一个新的起头，我们在仰望你，借着你的话能够充满我们，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够苏醒过来，主啊，但愿我们真是能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今天早晨说过，自从人做了犯罪以后，那神就特别拣选以色列人，并不是把生命给他们，是把一个地位给他们。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什么都是地位；对于教会来讲，什么都是生命。所以真正的救赎、真正的工作、救赎的工作，乃是等到我们主来到地上，那么果然就坐在教会的中间。可是呢，就是在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这2000年中间，那么到底有一段以色列的历史。那么你怎么解释这样一段历史呢？我们要记得，神拣选以色列的目的是要做外邦人的光，要让外邦人知道说，如果亚当没有失败，那么如果亚当没有犯罪，那么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能够成就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就代表亚当，神就拣选以色列人就代表整个人类。那么神也特别做探子，就找到了万地的荣耀，一个非常有代表性、代表性的地，那就是迦南地。然后呢，我们知道说，所有神当初在亚当身上所失去的，神希望能在亚伯拉罕身上能完全的实现。所以，请大家记得，就是说，今天是2000年，以色列人当他们在正常光景的时候，他们所应当表现的。我们看见说，神会让全世界知道，就算是今天他们失败了，还在罪里面，他们需要等候救主。那么在整个等候的过程里面，在整个的过渡的过程里面，那么神就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或者这个国家来教导全人类，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虽然今天人堕落犯罪了，但神借着以色列的确确把律法给了他们，就告诉我们说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你看见神的确确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在以色列身上所做的，就是神当初在他的子民中，就在亚当的族人里面是要做的。那我们不是说过吗？神告诉亚当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足这地。那么这个是神的命令，然后呢管理海陆空，那么结果神就万有不在他的脚下，那么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的。但人堕落了，人犯罪，人失败了，所以当然一直等到教会蒙恩了以后，那么借着教会神就能叫执政的掌权的折之神百般的指挥。可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在这个还没有得到蒙救恩以前，一直从亚伯拉罕到基督这个2000年的时间里面，那么到底历史是历史，现在问题就是你根据圣经的亮光，你怎么解释以色列的历史， 你不能像解释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一样，因为不一样，因为神的的确确拣选以色列，而且的的确那块地我们说过是很有代表性，因为刚好是在亚洲、非洲跟欧洲的中间。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植物来说，那么希伯来亚的植物往南长，长到以色列，不可能再往南长。那么在南边的非洲的植物一直往北长，长到最北就是以色列。那么也是一样，如果从中国那边的植物长过来的话，他们长到耶路撒冷，长到以色列，他们不可能再往西走了。那么同样的，那么地中海那边植物到了以色列就不可能往东。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看见整个以色列所有的这个整个欧洲、亚洲、非洲那些植物很自然的就集中在这个小小的窗户上。所以这个当然是有代表性，就好像说今天你在百货公司有个橱窗，你把百货公司最重要的东西都放在那个橱窗里面，那橱窗当然是有代表性。那么除了植物、除了动物、除了你飞鸟这些等等之外，我们不是还说过吗？就是地理来说，那么按理来讲，你怎么会想到从旦到别十八？那其实呢，就是从一片很翠绿的黑门山下，上山上还是浩浩白雪，但是你只要走大概是160公里，没有160英里，没有多远南下的时候，你就已经到了撒哈拉大沙漠的这个边缘。所以我们讲过，当如果你站在这个整个橄榄山上，你往西看是一片的翠绿，那是因为你往海边看；如果你往死海看，那是一片的枯黄。所以等于一个人一个脚可以站在绿洲，一个脚可以站在沙漠。那么早晨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在耶路撒冷下雪，到了下午的时候你看见在死海，你就好像进入夏天一样。所以在这短短这小小的一个版图里面有许多的变化，你可以看得出来沙漠和绿洲几乎可以在一起的。然后呢，你可以发现说这些变化很奇妙的就发生在这小小的版图里面。所以果然当人堕落以后，神果然根据以赛亚以西结书所说的，他好像做探子一样，他先查看流奶于你之地，果然他是万地在所有的地里面的荣耀，好像冠冕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神就把这块地就代表了神当初神创造天地的地。那当初呢，神的旨意是要借着这个太空船来实现的，但人堕落了怎么办呢？就现在没有疑问的，神他的旨意乃是借着迦南这块地能够完成。那么同样的，神当初怎么对亚当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同样对亚伯拉罕说，不过说法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但神告诉他说，那这块地是要给你和你的后裔。因为他去迦南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知道他要到得产业的那块地，有一块地神要把他给他做他的产业。那么现在问题，等到他到了迦南，神说把这块地给你和你的后裔。那么按理来讲，就是现实的情况来说，你可以说给你就好了，现在亚伯拉罕可以承受这块地没有错，但是不是神的旨意不会废去。因为如果神对亚当说让应当生养众多，如果今天亚伯拉罕是代表亚当的话，他当然也是生养众多。不过现在亚伯拉罕学一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他现在还没有子孙，没有后裔，但神怎么说呢？你的子孙啊，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啊。那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你就要凭信心，你看就是完全神做的结果呢，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那么这样得胜的生命需要怎么样呢？当时如果今天一个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的生命应该让他布满全地，而且他就可以每一寸的就把神所失去的领土就能收回来了。那么这是神对亚当的旨意。那么现在呢也是一样， 当整个迦南在敌人的脚下的时候，神对约书亚怎么说呢？神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统统是你的。所以这块地不光是亚伯拉罕的，这块地呢也是什么，也是这个，也是这个亚伯拉罕后裔。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神从来没有改变。神当初怎么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现在也是一样，神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那为什么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呢？如果海边的沙能够把海滩遮盖了，那么等到有一天亚伯拉罕的子孙进到迦南的时候，他要把整个的迦南地把它遮盖了。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南边是犹大这个支派在那遮盖的，然后呢在北边靠近撒玛利亚这个附近最好的一块地方给约瑟的后裔拿去了。结果你看见是他们的生命，他们也是，也你看见他们很自然就遮盖了那块，那块地都是他们的，因为是他们脚掌所踏的。然后在约瑟跟犹大的中间，你看见是便雅悯支派。然后在北边有以撒迦，然后有西伯伦，然后靠海边的有亚瑟，靠近加利利海边的有这个拿弗他利，然后约旦河东的还有马纳西。然后下来有加德，然后再下来有流变。所以弟兄姊妹，十二个支派你看见吗？是以色列的和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结果呢给我们看见就布满了约旦流奶与蜜汁。那么这个难道不是神迹？当然是神迹，非常非常清楚。所以目前我们看到是那块地在基督里面所得那个基业，你看见神果然把这个迦南地给了谁呢？给了亚伯拉罕和他们的后裔。好，那么这块地给他们不是光给他们欣赏，这块地是圣灵设计的一个地，是可以从但一直走到别是巴。换一句话说，当圣灵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不只让他认识这块地，不是说迦南知多少。现在亚伯拉罕要学一个功课，不光迦南知多少是第一步，迦南得多少这是第二步。意思就是说，今天这块地就像当时那块地对亚当来说是可以经历，不是不可以经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圣经有一个形容，他一面说他是流奶与蜜之地，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说他是从但到别是巴。所以大家记得，等到神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会发现说，这块地他不光可以欣赏，这是意象所给他的，而且呢他能经历。所以我们看见所有在基督里测不得的丰富，不能只是个理想，不能只是一个认识，而且应该是我们的经历，一步一脚印的经历。在亚伯拉罕身上是如此，在亚伯拉罕后裔身上也是如此。所以你就看见在圣经里面前一部分最早最早就给我们看亚伯拉罕怎么享受神所给他的产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能像法国一样，不能有高山像阿尔卑斯那么高，也不能像中国一样长江有黄河，那么你就让这个幅员那么辽阔，不是的。因为它是不大不小到一个地步，一面你能看见是神所拣选的万地中的荣耀，第二，而且如果是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话，他们可以说他们是一步一脚印，他们不只认识了，结果呢他们也经历了。好，所以呢结果你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带领是很稀奇。起头呢亚伯拉罕不知道往哪里去，然后神就把他带到哪里呢，就带到了世界。到了世界，神告诉他是这就是那个地方，所以他才知道说，哦，原来这块地方是神所给亚伯拉罕做产业。那么我们才晓得原来呢他所到的地方是世界。那么世界是什么地方呢？大家要知道，如果从但到别十八的话，但呢是靠近黑门山，别十八呢是靠近南地，是靠近撒哈拉大沙漠。那如果大家从但到别十八画一条直线的话，你一定会找到中央的点， 那中央的点是什么？就是时间。所以现在如果神要让亚伯拉罕认识迦南，也经历迦南的话，当然神是把他带到地理的中心，